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韩国总统朴槿惠上周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他会晤以后说，美国和韩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朝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孤立。朴槿惠还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中国媒体评论说，朴槿惠这次访问并非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却受邀在国会发表演说，可以看出美方对朴的访问高度重视。那么美韩关系是否更加密切？美中韩三角关系将如何发展？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 VOA 卫视记者林峰，通过视频参加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曹长青。欢迎两位。
谢谢。
第一个问题，我想请这个时事评论员曹长青来谈一谈，就是最近的这次韩国总统的这个对美国的访问，这个时机啊，正好是韩战结束60周年，也是美韩两国结盟60周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前不久这朝鲜呢又威胁要进行这个核袭击。那么朴槿惠当选总统以后，首战就访问美国，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觉得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看刚才你提到，一个是这个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而且是美韩这个结盟宣言60周年，而且又是北韩现在发着核子武器威胁东北亚的安全，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这个南韩的民选总统朴槿惠女士访问美国，我觉得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标志着美国和南韩在这个时间更加加强合作。因为现在朝鲜退出了当年的停战协议了，等于恢复到这个朝鲜半岛恢复到60年前的战争状态了。在这种情况下，美日这个美国和韩国联手，等于传递一个信号，那美国和韩国将面对这个战争状态，如果北韩挑衅的话，美国是全力支持这个南韩的。而且这次我觉得朴槿惠访问美国，起码在两点上和美国相当的取得重要的成果。一个是这个南韩在2年前已经确立一个战略，就是说先斩后奏，如果北韩对南韩发动军事侵略和攻击或者挑衅，那么南韩的各级的军事指挥官和官员可以在第一时间，军官们可以下令反击，不必请示，不必报告，以后再报告。那么朴槿惠上台以后把它又加强了，说什么呢？如果朝鲜攻击南韩，那么可以在第一时间严厉的反击，坚决的反击，不必考虑政治因素，不必考虑政治影响。那今天什么叫政治因素，什么叫政治影响？其实主要是美国的影响，中国的影响和美国的关系和中国的关系。那朴槿惠的这个讲话等于强调了地方上的那个军事上指挥员可以自行做决定，反击北韩不必考虑和美国的关系和中国的关系。那这个政策，这个想法，这次朴槿惠访问美国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某种意义上认同，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另外也标志着这个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的推行的这个整个战略向亚洲转移，这个战略现在更加受到南韩的欢迎。这次双方在这共同对付北韩上，潜在的警告中国政府不要支持北韩上，我都取得了重大的影响。那美韩加强合作对东北亚的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刚才这个林峰啊，刚才这个长青他是对这个朴槿惠这个访问做了他的一个分析啊，你是怎么看朴槿惠这一次上任韩国总统首战就访问美国？
我们知道那个朴槿惠他此次访美的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这个朝鲜问题。那么说到朝鲜问题，就很难不说这个中国，所以这个中美还有这个韩国，包括朝鲜，这个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可以说是朝鲜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这个盟友，那么所以就说每次在这个朝鲜这个挑衅或者是这个朝鲜半岛发生这个危机之后呢，世界的这个目光都会集中到北京身上，看看这个中国是怎么能发挥它的影响力来这个约束一下这个它的这个盟友。那么所以在这次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在前不久是一连串的挑衅动作，包括是试射这个进行核试验，还有就是刚刚又是这个把这个在开城的工业园区给关掉了，驱逐了韩方的人员。那么一连串的这个挑衅行动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朝鲜的声音是越来越小，到最后的就是不了了之，又把他的两个这个准备试射的这个导弹从这个发射架上撤回到这个库那个他的这个库基地里面去。 有的这个美国学者呢，就是前不久这个美国前国务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布热津斯基就说呢，在这背后可能是在中国在幕后呢对朝鲜发挥了一些它的影施加一些影响力，要求这个金正恩政权停止这种挑衅的行为。那么谈到这个中国对朝鲜施加影响力的话，我们就看到前不久《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就说呢，中国在美国跟中国进行这个朝鲜问题这个危机协商沟通的过程中呢，中国就提出一个条件，说如果你让我来约束一下这个朝鲜这个金正恩政权的话，那么我也提出一个条件。你要约束一下日本的行为，要求美国来介入中日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的这个由钓鱼岛而引发这个中日关系紧张，要求美国在介入来约束一下日本的行为。所以我们都看到这个东北亚包括东亚地区的这些微妙的这种关系，中美韩三方关系现在又加入到日本来，又把日本来加到这里面来。
长青，刚才这林峰也谈到了，就是这个中美韩的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啊，这一次朴槿惠对美国的访问，对于美中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长青，
我觉得现在这次这个朴槿惠访问美国，包括这个和这个美国政府签署一个60周年重新的宣言，这个我觉得不仅是做给这个平壤看，告诉金正恩政权，如果你要轻举妄动的话，美韩结盟、美韩这个联手会给你沉重的打击。另外也是做给北京看，向中国政府传递一个信号，如果你继续支持北韩的话，会影响中国在美国在南韩的利益。我们不要说是中美关系这个非常重要，包括经济关系，我们看看中国和南韩经济规模是越来越大的。你看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和南韩的贸易额就达到了2000亿美元，那么2011年已经达到了2500亿美元，预计在2015年达超过3000亿美元，非常大的规模。而且现在中国有留学生在南韩达到这个8万人，那南韩同样有很多留学生在中国有7万人，双方每年这个有这个超过600万人次的双方的旅游啊人员交往，说这种经济的密切，你这个关系要不要考虑？中国这样，中国政府支持北韩的话，会影响和南韩的这个经济关系、军事关系，甚至尤其是南韩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现在通过这个2010年天安舰事件之后，南韩的民众对中国的这个负面的影响不断的增加。南韩媒体提出了中国不负责任论，中国这个大国不负责任，支持北韩这样一个小流氓挑战这个南韩，同时影响东北亚的安全。因为北韩发展核子武器不仅影响南韩的安全，也影响中国的安全，整个东北亚朝鲜半岛的安全。那中国政府支持这么一个全世界认为是一个流氓国家的话，那南韩老百姓觉得不理解。所以南韩老百姓对中国的印象是美江河日下，美日下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觉得美国和南韩结盟的话，朴槿惠这次成功的访问美国，向中国也传递一个信号，尤其向中国老百姓传递一个信号，中国这个知识分子传递一个信号，中国政府要不采取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是继续支持北韩这样挑衅和影响东北亚的安全，发展核子武器，还是走入国际社会跟国际联手制约北韩，这真的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所以传递这个清晰的信号。
接下来我还想请长青还是先谈一下，然后再让林峰谈，就是这次朴槿惠访问美国，那么中国的媒体后来有一个评论，就是认为啊，说他的这个访问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规格最高规格的这样的一个国事访问，但是呢还是受到了邀请，在美国这个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讲，那么足以看出啊，美国对朴槿惠的这个访问呢是特别的重视，你是怎么看这种分析的？
那当然，中国媒体总尤其官方媒体总是想办法来降低朴槿惠访问美国的这个分量和规格，但是实际上是强调说是朴槿惠访问美国是工作访问呢，不是国事访问，但这是一个说法，我们要看实质。实质上，这次朴槿惠总统访问美国受到了相当高规格的接待。而且是非常罕见的特例的接待，因为我们看看这个南韩的上任的总统李明博总统访问美国的时候，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做过演讲， 那在美国国会受到邀请演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全世界19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那很多国家元首访问美国，如果美国国会都安排的话，那一年差不多半年时间都安排外国元首演讲了，那美国国会还有时间干别的事情吗？不可能的。所以很少很少的外国元首和这个知名人士能够被邀请到美国国会演讲，这特别的荣誉。那这次李明博在那个在美国国会演讲之后，同一个国家的元首又一次在美国国会演讲，这是非常罕见的。罕见到什么程度？是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过去68年来的第一次。所以那上一次什么时候呢？上一次1945年是给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继任的英国首相连续在美国国会演讲。那英美什么关系啊？而刚刚打赢了二战，而今天美国给南韩这么高的规格，给朴槿惠这么高的规格来接待，标志着对南韩的重视，对美国韩国关系的重视，对美国韩国联手来制约北韩挑衅，制约中国支持北韩这个事情的重视，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我收看了这个朴槿惠女士的美国国会演讲，那38分钟的演讲赢得了40次的全场鼓掌，40次，所以每一分钟收到一次，而且有6次全场的参众两院议员起立致敬，6次致敬，40次鼓掌，而且是那个进场那个程序，离开会场的程序，就跟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历届总统在那国会演讲是一样的，长时间的欢呼、鼓掌到进场和离场，所以给予非常非常高的规格了。这一切，我觉得都是中国官方媒体有意的这个回避，没有报道的。
林峰，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朴槿惠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曾经提出呢要实施一个跟李明博总统不一样的一个对朝鲜的政策，但是呢很不巧的是在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呢，这个就发生了这个金正恩政权不断的挑衅，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看到就是说朴槿惠总统他会拿出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政策来和这个来和他的前任加以区分。我们之后知道这个李明博总统他对这个朝鲜的政策是趋向于比较这个严厉比较于强硬的政策，所以我想朴槿惠他也希望能够改善同朝鲜的关系，但是目前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所以对他的这个朝鲜政策的话实际上提出了一些挑战。
接下来我也请长青来谈一下，就是刚才这个你多少谈到了一点，提到了就是朴槿惠对韩国的一些军事将领所发表的一番言论，那么使我们想到了就是不久前在英国被称为这个铁娘子的这个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去世，那么朴槿惠呢被很评论界认为说是这是韩国的这个铁娘子，那么他刚才你谈到的他对韩国军队所表述的一段话叫什么？不考虑政治因素，要在第一时间给予朝鲜严厉的打击，那么朴槿惠这样的一个非常对朝鲜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和美国对朝鲜的这样的奥巴马总统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有相左的地方？
当然有相左也有相同的地方。刚才提到这个撒切尔，那个撒切尔夫人在国内推行经济改革，国外打了一个马岛之仗、福克兰群岛之仗，那被称为铁娘子，包括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那现在这个朴槿惠总统是非常欣赏推崇撒切尔夫人的，撒切尔夫人去世他也沉重的悼念的发表讲话，所以被认为是可能是亚洲的撒切尔。那朴槿刚才林峰先生提到了朴槿惠和他上一任李明博有什么政策不同对待北韩的问题上，那我看起码有这个有一定的不同两点。那朴槿惠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六次受到全场起立这个致敬，其中有2次是他谈到，第一次是他谈到不管如果北韩侵略，如果北韩挑衅，南韩在军事、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北韩的挑衅和侵略是一定失败的，那么全场起立这个致敬。另外一次他谈到过去实行的北韩一发展核武，国际社会就6方会谈呐、8方会谈呐，然后给予北韩平壤军事援助啊，他等于是鼓励了北韩，奖赏了北韩。他说这种邪恶的、邪门的这种循环不能再继续了，现在是到时候了，必须制止这种循环。结果全场热烈的鼓掌，全场起立，说明美国参众两院不管民主党、共和党、左派、右派都支持，倾向于赞同这个朴槿惠总统的这种结束北韩这种循环的这种方式，不再给予这个经济援助。 在这一点上，这跟奥巴马政府也是一样的。奥巴马总统也表示了，不再给北韩提供军事援助，不再这个举行什么六方会谈。中国政府再次强调要举行六方会谈，美国是反应是这个冷淡的。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他跟李明博是不同的，这是非常强硬的。那么强硬有什么好处？起码向北韩、向平壤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你不要误判，不要有幻想的空间。南韩准备好了，美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在这一点上，就像奥巴马说的，美国和南韩是空前的团结的，北韩想挑拨离间是不可能的，中国想在中间插手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团结，这个增加互信，军事的结盟，我觉得传递这个清晰的信号，不仅是警告了北韩，同时也向中国政府有所醒悟。你看刚才林鸿先生也介绍了，美国这个前国家安全顾问布尔金斯基也强调了，那最近北韩呢有所收敛呢，可能是中国做了某个幕后的工作，包括中国国家银行在几天前停止了和平壤银行的全面的经济关系和金融业务，这都是一个信号，可能中国在采取一些措施，说明什么？如果美国南韩强烈的联手，坚定的联手，传递清晰的信号，向北韩施压，向中国施压，可能会促使问题向缓和的方面发展。
林峰，接下来我想请你谈一下，就是这次朴槿惠对美国的访问啊，在经贸方面，对美国的这个亚太地区再平衡这个策略，特别是这个美中韩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
都知道这个前不久，也就是一年之前，这个李明博总统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他是跟这个奥巴马总统签署了这个美韩自由贸易协议。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协议已经实施了一年，正好一年的时间。那么我们从贸易额来看的话，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它生效以后的话，实际上对美韩的这个贸易额来说，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影响。那么现在呢，到现在的话，美国是在一直在主导这个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这个伙伴关系这么一个新型的一个贸易框架。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是这个 TPP 的一个最主导的国家。那么他也希望能够用这个 TPP 呢，逐渐来取代 APEC 在这个亚太地区的发挥的作用。那么 TPP 呢，就是一个，用美国官员的话来讲呢，他设想的话，这个 TPP 是一个更加是一个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一个更高端的这么一个贸易平台。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韩国只是说他有意向来加入到这个谈判当中，那么目前还没有正式加入到谈判当中。那么前不久的话，日本也是刚刚就是说决定要加入到 TPP 的一个谈判当中。那么我都知道这个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这个贸易国，那么中国的话实际上是被这个排除在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是被排除在这个TPP 的谈判当中，中国也没有说有意来加入到这里面。所以就是 TPP 呢是这个美国在经济在经贸方面重返亚太在亚太再平衡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策略。我们来看到的话，如果一旦这个韩国正式加入到这个 TPP 谈判当中的话，可能也会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接下来我们这个讨论还有差不多两分多钟的时间，我想最后一个问题让通过视频参加节目的常青来谈一下，就是说前段时间有一个说法，就是美韩两国啊，美国决定要在2015年的时候把美国驻在韩国的军队在战时的指挥权移交给韩国。
对，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这次朴槿惠访问美国取得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因为这个在这个南韩如果发生战争期间了，这个军事指挥权归谁？那历来的过去60年一直没有归给南韩的这个军队，归给的是美国。怎么南韩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美国呢？这是60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因为联合国通过两个决议认定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包括北韩军队进入南韩，都是侵略行为，国际社会必须制止。所以联合国派遣了16个国家的军队进入朝鲜半岛，打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韩的军队，保住了民主的南韩。那16国的军队全部归美国军队来指挥，被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将军来指挥。所以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发生战争，战时的军事指挥权交归美国在南韩的驻军司令部。那这个政策要改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准备交给南韩。现在已正式确定，2015年年底，美国将把这个权力交还给南韩军队。所以这样的话会导致 会影响，会导致南韩的军队更有这个军事指挥独立权了。也就是说，如果北韩侵略、北韩挑衅，南韩总统朴槿惠作为三军统帅，他可以独立的做出决定。原来他就讲了，可以在第一时间，地方上的军官、地方上军事单位可以直接反击，不用报告，先斩后奏。现在呢，又增加了。南韩可以自己独立的指挥，不用再听美国国务小大楼，不用再听美国奥巴马怎么决定，但南韩有自己独立的军事指挥权了。所以这一点更增加了南韩的第一时间制约和反击平壤进攻和挑战的这挑战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增加了南韩传递清晰的强硬的信号，会这个会导致制约北韩的可能的轻举妄动。所以南韩的信号越清晰，越会导致北韩和中国不再有幻想，不再有幻想才能促进东北亚的安全。
最后20秒的时间，中国会什么样的反应？长青。
那当然中国现在不喜欢了，中国认为是你这个美国和这个南韩联手，不仅是对付表面对付朝鲜，实际上还有一个影响台湾的问题，认为你可能制约我军事上我用。
好，好像这个正好这个音频也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时间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和 VOA 卫视记者林峰来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通晓美中大事，锁定 VOA 卫视，也欢迎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浏览更多更新的报道。